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信实与您同在。在上周二的因信说话栏目，我们解读了哲学家尼古拉斯·伍斯特福在他爱子意外身亡的信件。今天在节目中，他会分享在丧子之痛一年之后，这期间他如何与伤痛共处，从信仰的角度再次思想死亡的议题。今天节目中您会听到伍斯特福本人的声音，安平牧师为我们翻译，同时解信者也是和伍斯特福有相同背景的哲学博士陈牧师。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维维。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发现这个因信说话节目里面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生死。
嗯哼，
也难怪，生死是人不可能回避的主题，也是人生的终极问题。
是。那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一位哲学家沃特斯托夫他的生命故事，讲到他25岁的儿子因为意外身亡，他在伤痛的过程当中呢，用文字记录了他的心情跟思想。
中文把这本书翻译成为《爱而挽歌》，他的文字非常的诚恳，而且也很深刻，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帮助。
So how to live with grief is the question.
如何与伤痛共处？这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say is own the grief. That is, don't disown it. Don't try to remove it from your identity. But say, I lost a son, I lost a daughter, that's part of who I am, that's part of my identity. It's not all of it, part of it.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你的伤痛，也就是说，不要试图丢掉它，不要试图将它从你是谁、你的身份当中抹去，而是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或者我失去了一个女儿，这件事本身就构成我是谁，本身就是我身份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但却是一部分。
And why do I say that? I say that we should own our grief because to disown it, let me start a bit differently. I understandGrief is happening when we are attached to something, bonded to something, a person, a house, a job, whatever. And the person dies, the job is no longer there, the house is burned, whatever. That's when grief happens. So grief and love come together. It's the love that causes the grief.
在我看来，伤痛是发生在当我们喜爱一样事物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种连接。这可能是一个人、一座房子、一份工作，等等等等。所以，当一个人死了，一份工作没了，一间房子烧了，就会发生伤痛。所以，伤痛和爱是同时存在的， 是爱带来了伤痛。
Now suppose you disown the grief. Suppose you say, I'm going to forget about it. I'm going to do my best to put the fact that my son died out of mind. It seems to me that you are declaring with your very existence that either death is not so bad or my love was not good. And I think in my case, in the case of other people, that's an existential lie.
那么假设你丢掉伤痛，假设你说我要忘掉他，我要尽力把我儿子艾丽死了的事情排除在我的思想之外，这对于我来说好像是你用你的存在要么说哦死亡并不可怕，要么说我的爱并不好。我认为在我的情况以及其他的人的处境当中，那就是一个存在性的谎言。
Death is bad, and my love for our son, Eric's death was bad and evil, and my love for Eric was a good thing. So I've got to acknowledge that and own it. That's what I would say first of all to people. Be honest. Own the grief.
死亡是可怕的，是不好的。而我对我儿子的爱是好的，所以我要承认他，拥有他。这就是我想首先对人们所说的，要诚实拥有你的伤痛。
You will have people around you telling you, oh, get over it, just 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 get on with things and so forth.Do your best to ignore it.
你身边的人会告诉你说，哦，让那件事过去吧，覆水难收，继续过日子吧，尽量的忘记它。这是不可能的。要诚实，拥有你的伤痛。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I would say is this, be patient.Not only did my son Eric die, but also a big chunk of my own life was ripped out because a lot of my own life had to do with Eric. When was he going to call? Was there a letter from him today? When is his graduation going to be? You know, and all of that now floats loose. It's just been ripped out. So you have to learn to live around this gap in your life. And that takes time. It doesn't happen immediately. And in my view, there's no schedule for it.
然后我要说的是，要有耐心，要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因为不仅仅是我的儿子艾丽死了，而且是因为我自己生命的一大部分都被切割了下来，因为我自己的生命与艾丽有关。他什么时候会再打电话来？今天我还能收到他的信吗？他什么时候毕业？所有这些都没有了，都被割去了。我们只能要学会带着生命当中的一个空洞来活着，那是需要时间的，不会立刻就痊愈的。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他好起来。
And in my view, there's no schedule for it. There are these books about the grief process, stages of grief. I tried to read them. I found it utterly impossible because I was grieving about Eric. I was not thinking about this thing called the grief process, this abstract thing. So take whatever time is required.And be honest, people will be telling you, you know, all these things. Well, except that they're saying it to you out of love, but don't believe it all.
有一些关于处理伤痛的书籍，比如说啊，处理伤痛的几个阶段，其实我也试着读了，但是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因为 我正为艾丽这个人感到伤痛。我在想的不是伤痛过程这一件事，一个抽象的事物。所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诚实地对待自己。尽管人们会告诉你所有这些事啊，你要知道他们是出于爱心的，但是这些话也不能太当真。
面对亲人骤逝，从接受事实到走出伤痛，其实是一段相当漫长甚至是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需要给自己给别人一点耐心，
嗯，
也学习能够跟伤痛跟悲伤共处。
是，那么今天我们选读的一封信呢，就是事发后的一年，他重返儿子的墓地，再一次思想起儿子，然后呢，也用基督教的思考来思想死亡。
为我们读信的是康殿红老师。
1984年6月11日，我亲爱的朋友，距离上回看见这片地至今整整一年了。那时是成堆的土，还有个窟窿，如今几乎看不出什么。那是周围围绕着垂泪的面庞，如今只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园丁走了，邻居的小孩也走了，只留下橡树间的风声。他被锁在，不，他的躯体被锁在一个新制的棺盒里。虫子如何钻进去？还是我们每个人体内可以制造？身体被他们啃噬了多少？骨头会存得久些？我想衣服也能久些吧。翻遍他的衣橱，找出一套衣服，选他最爱的颜色。我想，衣服有些是合成纤维，烂得慢些，对不对？我想他的皮带环扣也可以很耐久。鞋子吗？没有，有人把他的鞋子交给我了。他没有穿鞋。我绕着那片埋葬他的土地而行，没有跨过，也没有助力骑上。为什么要绕行？踏足其上，四维不净。我逐渐明白，为什么人类会视坟场为不可冒犯的地点。每一方墓地下埋葬安息的，都是地上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的肖像。是肖像的遗体，使坟地不容轻蔑。若果真如此，那么活人居住之地就更不容轻蔑了。如果神形象的遗体安息之地值得敬重，那么还存活的那些有他形象的人居住之地就更当受尊敬。墓园的草坪修容有致，坡地清雅绵延，橡树挺拔英伟，景色一片安详。有些葬在此的人，恐怕生前也没住得这么好。我不禁想，当神在最后那日子来临，把他和我们从死人中唤起，会是怎样的光景？给我们新造的躯体似乎不太困难，可是他该怎么把所有信他的人都安置在一座城里？艾丽是20世纪的人，他要和一些历史久远的人相处。他们那时的生活环境未开化，不知飞机、电器、原子弹为何物，只认得自己照料的一片地，且从未离此方圆5公里以外。神会要每个人学电脑吗？艾丽肯定一马当先。还有，每个人的性格、脾气都不同，又该怎么办？艾丽忠诚温和又有爱心， 顶多有时候比较自我中心。有些人粗俗暴躁，很难相处，神怎么处置呢？我猜首先要大大炼净一番。可是有这么多人，多得不可胜数，我看到他们远远的延伸，脸庞最后褪成铜色的朦胧，每个人在群众里有认识的人，可是那些记忆总是在某处就脱了轨。在前排我们只认识几个人，只有神记得每个人，我看不出他怎么能做得圆满。不过既然能创造，他也能再造，我在想这些都会是真的吗？我怀疑他真会实现一切吗？一天我还能再听见艾丽，我是说真的，听见他说：嗨，爸爸，我回来了吗？记住，我创造了一切，也曾叫我的爱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好吧，那么再见了艾丽，再见，再见，直到再相见。我们必须继续去，继续去，进入另一深邃层次，为更深远的融合，更深刻的融为一髓，穿过黑暗的寒冷和空虚的荒凉。海浪呼唤，风呼唤，浩瀚水域属于海燕和海豚，我的结局也是我的出发。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因荣耀的天父使基督徒死里复活，我们也将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与他复活的形状联合。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慈悲的救主，我们把称所爱的仆人艾丽交在你慈悲的手中，求你接纳你圈里的羊，你群羊里的羔羊，你自己买赎的罪人，求你以坚定慈爱的双手接受他，进入永恒的安息，进入住在你光中的荣耀的一群。愿他和平的国度早日降临，愿你得安慰的尼古拉斯·伍斯特夫。
对我自己来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问神说为什么是我，虽然我们的肉体会很软弱的想问神说为什么是我的时候，其实那永远没有答案。所以比较有智慧合乎圣经的一个态度，乃是说我愿意在这个苦难里面接受神主权的安排。那当然在理性上我们可以在意志上可以这么做，那我们需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得到帮助，得到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的好像模糊不清，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不要寻求理性的解释，神学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顺服上帝给我们的安排，然后我们相信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知道那个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有人把苦难比方成好像我们看刺绣一样，你把那个刺绣的反面翻过来来看的时候，里面很多的颜色是杂乱无章，没有任何的规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你把那个刺绣翻过来看正面的话，你知道所有的颜色放的位置都有它一定的规范，一定的目的，呈现出美丽的画面。也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今世遇到很多的苦难打击挫折甚至死亡，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理性去寻找解释。在这个 Waterstop 写的这一章这个 Living with Grief 啊，他其实有一个 section 就专门处理神学的问题。那他自己说在过去这几百年来，甚至差不多接近2000来，所以基督教的所谓神议论 theodicy， 他觉得说每一个答案他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他知道苦难不一定要从理性从神学去寻找解释，所以怎么样去面对我的苦难，就是我觉得就是顺服，然后信心，然后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情感上来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孤单，胜过我们在失去我们所亲爱的人的时候 有一种莫名的空虚，神会帮助我们填满那个空虚。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也是用这样的原则去鼓励那些遇到患难打击的人，让他们抓住神的话，让他们要相信神，让他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在感情方面啊，更多的陪伴那些遭遇患难打击的人，去帮助他们走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患难从哲学来讲，就是说不是神让这个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患难所以临到我们的身上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可能来自仇敌的攻击，但是就终极而言，上帝容许这个患难临到我们，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主权在里面。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这个是包括即使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也相信神的护理，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所以人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人所以能够创造，这个创造的根源是上帝。艺术也是一样，绘画是一样，雕刻也是一样，建筑也是一样，文学也是一样，就所有这些人类以为美的事情，真的事情，善的事情，根源都来自上帝。基督徒因为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应该对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跟上帝有关的有兴趣。我们不需要对罪恶，因为呢，罪恶的根源不是上帝，有兴趣，但是我们对人间一切美的事情有兴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根源是来自上帝，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认识上帝，不断的经历上帝，不断的见证上帝的伟大、美妙和信实。Walter Stopes 是非常有智慧，他不但是学问非常的渊博，而且他涉猎很多不同的领域，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也是神使用他还有其他的基督徒的哲学家来翻转整个美国非常世俗化，或者说过去是被无神论等说影响掌握的一个哲学界啊。今天在哲学界里面，很多这些哲学家是信神的。按照我所读的资料，就是因为这个 Walter Stopes 他们的努力，当然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哲学家的努力，让很多的这些教哲学的大学里面教哲学他们成为基督徒，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也是奇妙的影响。因为其实所谓做基督徒除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其实这是起点，终极的意义就是要越来越像耶稣。那耶稣最清晰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很真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阴影，没有虚假，没有诡诈，没有歪曲，都是真实的啊。所以耶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实实在在就是我真实的，在原文里面就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这个真实需要在几方面呈现出来，在我们的思想啊，在我们的感觉，在我们的行动，每一方面都需要真实。真实就是说包括我承认我的缺点，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的限制，因为这些缺点有一些是罪性带来的，有一些是后天养成的习惯等等。那这些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这是上帝的主权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背景，那我们要接受它。那在那个背景里面，我们会有的一些特殊的软弱，特殊的问题，特殊的罪恶，我们要承认。所以我过去跟我们恩福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他们认为说中国大陆有特殊的所谓中国人的罪孽，中国人的罪业这个历史的共业，这个中国人特殊的罪，过去这几十年或者说过去这一两百年的历史的环境是很特殊的，也是很艰难的，充满了动荡嘛。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产生了很多人性的虚假，人性的悖逆，人性的伤害等等，那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它。那面对它是让我们可以健康，面对它是让我们可以成长，面对它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到医治。 因为神是完美的，神可以帮助我们。我想当我们读了这个 Waterstorm 的书啊，这一方面一定可以帮助中国的基督徒甚至中国人有很大很大的注意，使我们知道说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生命，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不需要逃避，我们不做一个是虚假的人，我们需要去真实的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境，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生活所遭遇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所有的艰难，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它，也是仰望神，怎么样在这种困境里面可以走出上帝要我们走出的道路来。
沃特斯托夫他的这些思考其实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否认或者是抹杀，有新的说法还说啊，
要拥抱他，
要拥抱，我觉得好难啊，
很勉强，
对，走得太远了。沃特斯托夫说其实这些伤痛是我们的一部分，和所有的美好一样，都是我们所拥有的，而且这些所有的痛苦也是塑造我们成为我之所以为我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理解跟思考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安慰，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上才能够有信心，有盼望，有爱的来直面我们的人生。有人说人生最大的真相就是从一出生开始就走上了迈向死亡的道路，
听起来很哀伤啊。
但是是大实话。其实也说明因为死亡而带来的这种哀伤也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曾经从哀伤当中走过，我们就能用更多的同理心，用温柔的智慧陪伴陷入哀伤的朋友。
对，那死亡其实提醒我们，是不是死亡就代表人生的终结？那你面对这些生死的时候，谁是你的盼望和安慰呢？
盼望今天选读的信呢，是神透过这封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面对死亡的过程，纵然有不舍，有难过，但是依然得着安慰和盼望。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基督徒面对死亡不像一般人毫无指望，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可以向死亡跨胜，并且心存盼望未来与信主已死的家人在永恒的家乡再次相会。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因信说话主题曲，由国内家喻户晓的歌手黄绮珊为您献唱。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地，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你狠心忍耐，面对嘲笑你选择专心致力。